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94回。南陇侯和鲁长老身在赵中，不敢有丝毫的大意，老老实实的紧跟而上。虽然见过指环对北极圆光的保护奇效，但自身的这各种防护也不敢开，任何法宝也不敢祭出的进入了北极圆光中。韩立是表面镇定，心中呢还是有少许的担心的。但下一刻身处北极圆光中，看到那些光丝果然绕开了黑色的光罩，并不敢近身后，他提着的心总算是悄悄地放了下来。随后他心中一动，锐偏头，已走到两侧的南陇侯二人同样神色一松。韩立微微一笑，推动两仪环缓缓向前。坠魔谷的另一处地方，一个靠近内谷的冰雪天地之所，一群黑衣黑袍的鬼灵门修士正冒着漫天的飞雪，驱动着各种法宝和一只体型巨大的壁虎般的古兽争斗着。在壁虎对面不远处的半空中，那脸色苍白的中性老者正漂浮在半空中，冷冷地望着眼前古兽和一干结丹期修士打得热火朝天。过了一会儿之后，眼见着六七名弟子仍无法拿下古兽的样子，他眉头一皱，终于亲自出手了。只见他两手一掐诀，无数漆黑如墨的黑气从身上冒出，随即这些阴气转眼间化形凝聚，化为了两条乌黑的墨蛟，像壁虎状的古兽气势汹汹的扑去。紧随其后的还有一张碧绿发亮的巨网随之照下，在巨网中夹杂着无数拳头大的绿色火球，密密麻麻的向古兽射去。轰隆隆的一阵巨响之后，黑芒绿焰交织到了一起，一会儿功夫之后，光芒一脸，原地啊露出了一具浑身焦糊的巨大身躯的兽体。老者大袖一拂，一股狂风吹过，将那古兽尸体卷出了十几丈远啊。原地呢则露出了一个宽大的冰缝出来，这个冰缝一路向下，隐隐呢有白光发出，也不知道通往何处。走，老者低沉地说道，随后身形一动，立即呢化为了一道黑光遁入其中。其余的鬼灵门弟子也毫不迟疑地一哄而进。在这群弟子中，王禅和燕如烟还在其中，而那鬼灵门之主和王天谷却仍不见踪影。一干鬼灵门修士进入冰缝后不久，此地就重新恢复了平静，只有片片的雪花无声无息地飘落着，而那具古兽的尸体不久就凝结一层冰霜，被洁白的雪花掩盖在了其下，化为了一座不起眼的雪丘。在原先鬼灵门修士待过的密林中，紫灵正站在某处，看着眼前貌似普通的一个小土包，有些怔怔的发愣。过了一盏茶的功夫之后，他抬头向四周的巨树看了看，又低头看了看眼前的土包，突然玉指轻弹，一颗白的光弹飞射而出，砰的一声低沉的闷响之后，一个丈许大的土坑出现在面前。坑内呢掺杂着许多灰黑色的飞灰漫天飞舞，而大坑中则出现了小半截被烧成了焦黑的树根。应该是这里吧，鬼灵门人多势众，找起来比我容易得多，不过他们似乎没有想到还有人同样在找标记，竟然匆匆忙忙地露出了这么多形迹出来。 随后他一拂香袖，将土坑呢重新埋好，又从手中拿出一张青色符来，围着附近的几棵大树转了一圈之后，蓦然将符往其中的一棵巨树上一贴，顿时啊青光闪动，符一下子没入了巨树的表面，不见了踪影。然后他才小心翼翼地辨认了一下方向，化为了一道光虹飞天而去。一条巨大的峡谷内，一名老道望着谷口处的各色禁制，脸露沉吟之色，而在他身后呢，则有两只恶鬼模样的傀儡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往峡谷另一端远远看去，隐隐的有大片的血光闪动不停，这正是通往内谷的通道之一。只是这不长的一段峡谷却遍布了数种极其厉害的上古禁制。老道虽然自持精通阵法之道，但能否在短时间之内解开这些禁制，也只不过是无武之术而已。他不知道是该花时间去找一找是否有更容易的入口处，还是现在就一刻不浪费的马上开始尝试解除禁制，故而一时呢踌躇在了这里。怎么，天津道友是否觉得一个人破禁没有什么把握？要不和老夫联手一次如何呀？老道身后忽然传来了一声阴冷的声音，他正是当日和韩立做过魂石交易的天津真人，身后的恶鬼傀儡也是他利用魂石重新炼制过的两只上古傀儡，每一只都有元婴初期的实力，就是天津真人自己对付任何一只都大感吃力。有了这等底牌在手，他这才胆气大壮的来到坠魔谷寻宝啊。这个时候他一听到身后有人说话，顿时一惊，身形急转，忙凝神望去，只见在他身后五六十丈远处，数十名绿袍修士正无声无息地停留在半空中望向这里。说话之人是为首的一名绿袍老者，其面色阴沉，留有长髯。天津真人一打量这几个人的修为，心里边就是咯噔一下，心直往下沉了。这些人竟全都是元婴期修士啊！原来是玉林宗的东门道友啊！这几位道友看起来有些陌生，难道也是贵宗的长老吗？天津真人强压住心里的骇然，强笑着说道：姑且算是吧，倒是道友身后这两具傀儡似乎不是普通之物啊，看起来也不容小瞧。玉林宗的东门徒目光在两只恶鬼傀儡上一转之后，目光闪动地说道：哈哈，道友说笑了，两只小小傀儡如何能放在东门道友的心上啊？不过道友怎么会想到要和贫道联手呢？在下虽然久居玉林宗，不大和人交往，但是天津道友阵法大家的名头，在下还是听到过一些的，而在下不才，对阵法一道也颇有一些研究，我二人若是单独破阵，恐怕都没有把握吧。若是联手的话，自然可以事半功倍，大有把握呀。天津听了这话，眉头轻皱，沉吟不语。怎么，天津道友怕在下对道友不利吗？哎，这样好了，我呢和道友合作，仅限于解除禁制，共同进入内谷这段时间。没有利害冲突的话，在下怎么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和道友过不去的。
而且道兄不要忘了，就算自己能够单独破镜，但若破镜时间晚了，里面最容易到手的宝物恐怕就归他人所有了。而据我所知，这次入股的同道和不少都对阵法知道颇有研究啊。东门徒脸色微沉，但是仍然耐心地劝说着。天津真人一听此话，心中一动，又抬头看了看对方身后的五名绿袍修士之后，终于点了点头。既然东门道友都如此说了，贫道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就和道友联手破除此处的禁制吧。但等进入了内谷之后，我二人就各行其事，不必走在一起了。这就对了，天津道友尽管放心，阁下的这两只傀儡也非同小可，在下怎么会强迫道友做不愿之事呢？入谷之后，你我各凭运气寻宝就是了。这个时候，绿袍老者脸上换了笑容，并且立刻开口保证。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望着眼前的一切，韩立情不自禁地说出：“这就是内谷。”脸上满是异样的神色呀。在他身后十余丈处，一座千余丈高的紧挨的山崖，在山崖底部有个不大的洞口。韩立从此洞口刚走出来尚不足片刻，南龙侯和鲁长老则并肩站在一侧，望着眼前的情景，同样脸上满是诧异的表情。眼前的是一个遍布无数大小山岭的巨大的山脉，看起来是一望无际，同时呢，又是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无论天空地上，到处飘荡着一片片的淡淡的霞光，这些霞光颜色各异，面积大小不一，大的足有数里之大，犹如天上的晚霞，小的则只有数尺来长，仿佛那薄薄的轻纱均都是艳丽异常。让韩立等人吃惊的呀，倒不是这些云霞，而是在此处的天地灵气紊乱至极，无论任何属性的灵气都混杂交织到了一起，并且给人一种暴躁不安的感觉，仿佛轻轻一下就能触动他们的样子。此地不愧为上古修士争斗的地方啊，就连此处的天地灵气的根本都彻底的摧毁了。如此一来，我们无论任何人在这里施法，恐怕都要受到一些影响吧。南陇侯看后半晌，才长出一口气说道：“这些啊，还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那些东西才是真正的大麻烦。”韩立却忽然一抬手，冲天上的一处一指，苦笑着说道：“离他们数百丈远的空中，隐隐的有十几道持续来长，仿佛是白色霞光似的东西，在缓缓地飘动着。”南陇侯和鲁姓老者一看清楚这些东西，顿时大吃一惊啊！空间裂缝怎么会这么做？他们还会自己游走？此时南陇侯的脸色也是难看之极呀。这很正常，此地既然是上古战场，空间裂缝出现的比外边多一些，自然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了。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经验绝世的元婴修士因进入此地全都是有去无回？为了以防意外，从现在起我们只能完全按照苍坤上人的路线图来前进了，否则
韩立瞅了南陇侯一眼，轻轻一笑，韩兄说的有理啊，我们千万不要冒险做出轨之事，谁知道隐形空间裂缝会出现在何处呢？不过这些会游走的裂缝听起来可怕，但只要注意到了，以他们的速度完全构不成威胁的。和这里空间裂缝的密度最起码是外面十倍以上还要多呀，而且南陇兄所说的方法也要在隐形空间裂缝同样不会游走的情况下才算可靠，若是他们和那些明处的裂缝一样到处乱窜的话，苍坤上人留下的路线图如今可并不一定是安全的呀。陆长老眉头紧锁，若有所思地说道。韩立听了眉头一皱，目中蓝芒大放，顿时在百余丈外之处发现了一道模糊的光弧悬浮在空中一动不动。韩立凝望了此隐形空间裂缝片刻之后定下了心来，但是就在他沉吟一下，在思量是不是将此消息透露给两人和用什么方法透露的时候，那南陇侯看到了韩立沉思的表情，却有些误解起来。两位道友不用担心，那种隐形裂缝是不会移动的，苍坤上人遗书中确认过此事。
哦，南陇兄能确定此事？
苍坤上人是如何得知的呀？陆兄以为当年苍坤上人在元气大伤之下如何能安然地从罪魔谷中全身而退的？这全靠他当年修炼的一种神通，可以感应到空间裂缝的存在，这才能走出此谷的。否则别说重伤后的苍坤上人，就是他全盛时期也无法安然退出的。听了这番解释，陆长老神色一松，世上竟有这种秘术，若是这样的话，苍坤上人当年能走出坠魔谷倒也不是什么侥幸之举了呀。韩立神色同样一动，似乎也松了一口气。南陇侯见此呢，心中也放下心来，他可真的怕韩立二人此时生出什么退却之心呢，特别是他如今根本无法看透的韩立，绝对是对付火禅兽的主力，一定要拉上他前进的。好了，我们该走了，据医书上说，在无法快速飞遁的情况下，火禅兽的巢穴离此地足足有整整一天的路程，这一路上两位可要小心了。哎，这个南陇道友放心，自己的性命我和鲁道友自会珍惜万分的。这就好，我们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走，出发吧。南陇侯辨认了一下方向，身上金光一闪，被一团金光包裹在内的凭空浮起，向某个方向缓缓地飞去。韩立和老者互望了一眼，同样的护体灵光闪动，升到了半空中。他们紧随南陇侯飞行路线是寸步不离呀。这个时候，即使只飞错了数丈远的距离，也可能就触动了什么空间裂缝或者某个上古禁制。这一路上，南陇侯飞行的路线非常的古怪，有的时候直来直去，有的时候呢要兜一个大圈子，但无论哪种路线轨迹，每飞行一个时辰之后必定停下来重新辨认一下方向位置，才会重新出发。在途中呢，他并没有掏出什么预警来看，显然已经将那路线图啊早就背的是滚瓜烂熟了。韩立一直神色如常，但是却暗暗地将每条路线都强行记在了脑中，万一有什么惊变，这可是保命的退路啊。毕竟修仙者呀都修炼过最基础的五行功法的缘故， 他们几乎都有过目不忘的神通，记住这些路线自然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95回。